这是中国，用全球9%的耕地和6%的淡水资源，养育了全球近20%的人口。保障粮食安全只有起点，没有终点。中国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，打造现代农业金扁担，培育种子里的金种子，夯实粮食安全压舱石，不仅稳住了农业基本盘，还实现了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。端老中国饭碗摄制组足迹遍访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，与您一起踏上一段不寻常的旅程，一同见证越走越稳健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。
平原、河谷、丘陵、盆地，中华民族极尽所能在不同的地理地貌上开垦耕地。千百年来，这份开荒拓土的智慧和勇气，铸就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。关中平原，800里秦川一片沃野，渭河水滋润了黄土地，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粮仓，以约占陕西19%的耕地，产出了全省约45%的粮食。长江中下游平原，中国最大的水稻主产区，超级杂交稻在这片红土地上孕育，引领中国水稻栽培技术全球领先。黄淮海平原，中国最大的小麦产区，面积约占全国小麦面积的85%。东北平原，四大平原之首，4.49亿亩耕地是中国最大的粮食主产区。哈尼族人上千年生生不息地雕刻近100万亩梯田，2000多米的垂直高差蕴含了3700多级梯田。庄浪人在黄土高原上建梯田，30多年间将山地修整为103万亩梯田，在402道粮卯和2553条沟壑间种下小麦和蔬菜。汹涌而来的岷江，温暖湿润的气候，共同把四川盆地润泽成天府粮仓，产出了西部地区最多的水稻。中国虽幅员辽阔，但是耕地资源有限，宝贵的耕地没有替代品，需要亲情守护。在武汉，这样一家面馆，短短3天会卖出3000份热干面，相当于消费掉1亩耕地产出的小麦。桂林人每天要吃掉约50万斤米粉，是200余亩稻田的全年产量。耕地是农业的根基，中国人自古就说寸土寸金，这既包含一个民族珍视耕地的情感，也反映了耕地资源先天不足的缺憾。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%，只有1.36亩。1.36亩大约是一个边长30米的正方地块，这一亩地上产出一个中国人一年所需的全部粮油菜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不仅如此， 同样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印度，耕地总面积不仅位列世界第二，因其置身低纬度地区，耕地大多一年三熟。而中国一年三熟的耕地不到15%，一年一熟的耕地则占了将近一半，一年两熟的占37.40%。
人口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，必须统筹好生产、生活和生态各类活动的用地，为此必须查明我国国土资源的家底，例如耕地资源有多少，分布在哪里，一年中几熟等等。只有真实、准确、全面地掌握了这些数据，才能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。
为了摸清家底，中国相继开展了3次全国土地调查，丈量范围涵盖了山水林田、湖草海沙。
这里一捆茅草，那是吧？今天刚刚下过雨，时间不长，我们看看这树荫马荒。
2018年，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，56岁的白友林和同事承担起安徽省16个市县共计20,000多平方公里的调查工作。30年的工作生涯，白友林参与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次全国土地调查。这一次，他再次踏上征程，和同事来到安徽省金寨县，寻找一个答案。
再坚持一点，再坚持一下。你看这块地啊，在半年前看还是个平地，现在看有点像林地了。
这是2张卫星在60万米的高空，对同一地点相隔半年拍摄的图像。这里原本是一小块耕地，但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，耕地缩小了，一部分变成了树林。随着卫星遥感技术发展，影像分辨率优于1米，可以清晰捕捉到每一分地的图像。每一个地块在卫星图像上被称之为图斑，当图斑发生变化时，工作人员就要实地调查取证，及时将更正数据传回。山坳中的一小块耕地变成了树林，难道是有人违法在耕地上栽树？
山里面这个耕地啊，地块是又多又小，也是非常珍贵的，所以即使这个地块很小，我们也要把它排查。
山高林密，为了防止蛇虫叮咬，白友林给胶鞋缠上了胶带。日复一日的跋山涉水，他已经穿坏了无数双胶鞋。
你这还有多远啊？
快了。
这条路也太难走了。
3个小时，白友林和同事才走完了全程。
好像看到地了，是果然是一块地啊！你看看，是这个位置吧？
哦，对，是这个位置。
是这个位置。
眼前的情景让两个人松了口气，原来虚惊一场。时隔半年，耕地周围的树没有及时修剪，茂盛的树冠遮挡了部分农田。
把这个从3个角度再把它拍一下。
白友林和同事从不同角度拍下耕地照片，上传到国土数据库国土调查云系统。
看到是地就很高兴啊，吃的苦也值啊，耕地肯定非常宝贵。
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，中国动用了21.9万名像白友林这样的调查员，他们寸土必争，守护中国的耕地，历时3年，汇集2.95亿个调查图斑数据， 全面查清了各类国土资源状况。
过去讲二调的时候，我们形象地把它称为是一个户口本，静态的一个数据。那么三调的时候是一个二代的身份证，相当于一个芯片的这种作用，各种土地地内信息、属性信息、位置信息、面积信息、质量信息等等，都可以在这个数据库里边得到体现。调查数据实现了这个动态化。
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，全国现有耕地19.18亿亩，实现了国家规划确定的2020年18.65亿亩耕地保有量的目标。然而，飞速发展的中国，用地需求巨大，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，任务十分艰巨。
国家有关部门也对我们保护耕地的一些底数进行了测算，根据我们当时的人口啊、耕地面积啊、负重指数、粮食单产啊等等，通过测算，如果到2030年，我们要保证粮食自给率达到95%以上的话，我们最低需要18亿亩的耕地。
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，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，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，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，这是对粮食安全新形势的深刻洞察，也是对严格保护耕地的动员令。农民李访勋家门前的两亩水田，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饭碗田，全家口粮仰赖于此。
哎，那屋多师傅在那个屋子店的，
哎，算我们在过车辆哎，
过车辆啊，哎，要过一道屋子跟人家过么子呢？
干活的接过来修库啊，
接过来修库啊，哎哎，那是搞如今定价了，要对我的店，不对我的店啊？
啊，我讲不说我的，要苦了外子，我讲在过车辆。
听到测量人员如此回答，李访勋不由心头一紧。村子里一座占地面积3000多亩的抽水蓄能电站即将落地，建成后将对长沙等市县的上千万人口供电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如此庞大的工程必然要占用耕地，这座抽水蓄能电站要建设一条长17公里、宽7.5米的进场公路，走大型车辆和大型设备，而修进场公路就要将原来3米宽的村道扩成7.5米宽，这样一来，李访勋家的两亩水田就会被占掉。不仅是他家，17公里道路要占掉68亩水田，涉及100多户村民，大家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背井离乡，成为移民。
我们是人民，连田头都没有了，这是很大的失落感嘛。
这个方案从工程角度讲，省经费、省工期，而且占用耕地比例在湖南省审定范围内，符合用地政策规定。不过，面对这个看似完美的方案，有人却提出了异议。
这个方案非常不理想，占耕地比较多。完全是在我们耕地中间缺约，像这个地方，啊，还有这样的地方，站在这几个方面来看问题的话，这个方案不可取。
对建设方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安化县自然资源局总工程师彭湘泉，他负责抽水蓄能电站的用地预审与选址报批工作。
在建设的同时，一定要从保护耕地这个角度充分去考虑。因为政策有明文规定，能够节约我们就尽量节约，能够少赚就尽量少赚。
就在土地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令人纠结之时，一项政策让人眼前一亮。2021年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5年规划》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，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。近年来，有关部门制定一系列政策文件，节约集约用地成为土地管理的关键词。 安化县地少山多，人均耕地仅0.7亩，这对耕地稀缺的安化县来说，任何一寸耕地都弥足珍贵。彭湘泉深知设计图上的线条是滚烫的责任。还有
这个水域，我们这个筹设区人的设计单位过来跟我们对接，这个项目应对的情况，我们今天要接着讨论一下。水域还有这么硬多少？花了很多心思，费了很多心血，图纸改了不下几十遍，30来遍吧。我的头发也白了很多，
经过反复勘察，彭湘泉和团队把目光放在一处山体。如果打通山体修建隧道，那么几乎可以不占耕地。几经修改，开山修隧道的方案终于落地。新的方案节约了近50亩耕地，整个项目则节约集约耕地近900亩。李仿勋和100多户乡亲们保住了农田，村民可以继续耕种自家土地。
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是非常的高兴，全家也都比较高兴。打开窗户就看到自己的田，看到自己的山，过得非常愉快嘛，这个日子。
抓项目就是抓发展，保耕地就是保饭碗，二者缺一不可。若要论二者孰轻孰重，则耕地红线不能动，农民利益不能损，排在第一。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，无数超级工程横空出世，但在这些工程建设背后，保护耕地永远是不可逾越的底线，更是不可触碰的红线，这显示了中国藏粮于地的坚定决心。数据显示，党的19大以来，仅全国工程建设一项就节省了36.53万亩耕地，其中5.17万亩是永久基本农田。农田就是农田，而且必须是良田。它是国家的力量，人民的希望。重大工程节约集约用地只是第一步，国家规定，不管占用多少耕地，都必须补回同等面积和质量的耕地。
2017年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》，提出防止占多补少、占优补劣、占水田补旱地现象。2022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，落实和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，建立补充耕地立项、实施、验收、管护全程监管机制。
补充耕地究竟从哪儿来呢？尤其对于人口稠密、高楼林立的发达省市，可用于补充的耕地资源捉襟见肘，占补平衡的压力是巨大的。
补充耕地的来源呢，有几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呢，是通过这个土地平整、灌溉设施的建设等工程措施，将盐碱地、荒草地等开发成耕地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对原有建设用地进行复垦，那么产生耕地。第三个方面呢，还是对土地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整治，可以产生一部分耕地。这项制度的建立，是对工业化、城镇化不断扩大占用耕地的补救，是严守耕地红线的重要举措。
几个月前，这里还是一片荒草地，经过现场踏查到土地平整、田地施肥到开挖渠道，现在这里诞生了5550亩耕地，绿油油的玉米苗正在蓬勃生长，3个月后将会收获将近900万斤玉米。这是黑龙江省后备耕地资源开发的一幕。
数据显示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全国一共占补平衡补充耕地3500余万亩。近年来，国家制定了十多部土地管理法律法规，启动了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按钮。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，中央首次提出要和各地签订耕地保护军令状，严格考核，终身追责，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。农地姓农是不容置疑的底线，有了日益完善的制度，还需要严格的执法监督。山东嘉祥，一场耕地的特殊监测在上午10点准时开始。此刻，张璐专注于监视屏，这是无人机实时传回的监控画面。这架翼展5米宽的无人机，张璐第一次看到它时，就想到了一个名字：
雷震子吧，就是像天神一样。用他的目光注视着大地。我们这架飞机的巡航速度呢是每小时79.2公里，平时我们巡查是用1个小时40分钟完成我们县530平方公里左右的一个覆盖。
张鲁所在的支队负责全县自然资源监测监管，重点监控耕地。在此之前，查耕地全靠双腿。
我们嘉祥县呢，这个有75万亩耕地，下辖呢559个行政村，自然资源的执法人员呢只有99人，
这99个人就是把腿跑断了，完成一次无缝隙全覆盖的巡查，也得3天时间。
有时候我们巡查到了，这个建筑啊已经建了有2米、3米高了，我们制止啊，占用耕地要拆除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会损失。所以说呢，对于我们执法来讲，就是早发现、早制止、严查处。
为了第一时间发现耕地违法现象，县里特别订购了这台雷震子，可以锁定地面目标，自动识别地面可疑形态，视频实时回传，图像自动筛选，执法人员能随时调取影像，大大提高执法巡查效率。
飞机航道下侧一侧有设备，
放的
两台挖掘机正在施工。
下午巡查发现了一条违法线索，
您推送到您的手机。
违法挖掘机的方位被锁定，坐标及影像立刻发给对应的执法人员。10几分钟后，他们赶到现场。
我们是嘉祥县自然和规划局中山中队的。
啊，
这个地方是你在搞建设是吧？
是。
你这边违法，这边随时就能抓拍到。立马恢复到原来的耕地，不允许再搞建设。
一起占用耕地、挖沟壕、建饭店的违法行为，从发现到制止不超过1个小时。乱占耕地于法不容，只有较真碰硬，加倍保护，才能留下良田沃土，成就丰收中国。
看着这个广袤的这样一个耕地，心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。巡查的时候听到这个风吹麦浪的这样一种刷刷的一种声音，有的时候呢这个温度高了都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麦香味儿。
距此千里之外的浙江桐乡，何雪明和同事一大早就开始穿戴装备。
现在我们一般早上5点钟就出门进行一个日常巡检，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。中午的话，铁塔里面温度很高，达到60-70摄氏度。
今天他们的任务是爬上铁塔，维护铁塔上的高清摄像头。即便是清晨，铁塔里也有30摄氏度高温。要在酷暑高温中爬上距离地面45米高的铁塔，
首先就要挑战人力极限。不过在何雪明和同事看来，这一切的付出值得。通信塔上部署的360度高清摄像机可以24小时全天候监测耕地情况，半径3公里之内的土地上一旦有任何违法行为发生，都会被他第一时间拍下来，以供执法人员及时处理。在同乡全市有305个这样的天眼，他们的监测范围覆盖了全市95%的耕地。为保护耕地，一张保护网从天而降，卫星监测、空中巡逻、地面执法、网络举报、多层立体保护，让非法破坏耕地的行为无处可藏。数据显示，2018年以来，全国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29.07万宗。国土空间应如何利用？科学划定3区3县是其中的关键。从根本上防止城镇无序扩展、侵蚀耕地资源，是规划的底线思维。目前，这项国土新政已开始实施。综合考虑人口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，将国土空间划分成农业空间、生态空间、城镇空间3种类型，分别划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3条控制线与之对应。从2021年起，山东、浙江、广东、江西、四川等5个省完成了3区3县试点。2022年，中央决策全面推开3区3县划定，在一张底板上统筹协调和综合平衡。这项政策的实施，让中国每块土地的用途都得到明确，综合功能得到最大化。
这3区和3县它是有个顺序的，就是要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先划了，然后再划我们的生态保护区，剩下的我们才能进行城镇的开发。要优先保障我们农业发展，我们粮食生产，这就是为我们的藏粮于地啊奠定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基础。
仓颉造字颇具深意，有田为基才能富。对耕地的态度大抵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特质。中国已占世界9%的耕地，养育了世界近20%的人口，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。2021年，中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7年稳定在1.3万亿斤以上，走出了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。但存方寸地，留与子孙耕。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，将支撑中华民族饭碗越端越牢，日子越过越好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